就在雍正皇帝和尹继儿谈话的时候，被薛煦王爵奉旨回家思过的十六爷允禄，却正焦躁的在自己的房子里来回走来走去呢，怎么也不能安下心来。说句心里话，他对雍正的处分并不怎么看重，处分就处分，回家就回家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他本来就淡泊名利，但是后来又一想，不行，我这等于是替红石背了黑锅呀，我得去向皇上说清楚，不然的话，他以为我是假传圣旨的人呢，对我以后就绝对不会再相信了。但是转念又一想，这也不大妥当，就算是把红石给正死了，雍正皇帝也相信了，这话是红石说的，那这么一来不就等于使自己和红石结上梁子了吗？不管怎么说，红石是皇帝的儿子，是自己的侄子，我们俩要是结了怨，那以后也没我的好果子吃啊。哎，既然是说清楚了也是祸，不说清楚还是祸，两头皆祸，取其轻吧，干脆老老实实的认个耳朵背没听清楚，听错了，皇上还能揪住不放吗？想到这儿，他反而安下心来了，就坐在家里等着皇上对自己的处分。但是等了两天，不但自己，连允嗣、允堂还有永信他们三位王爷的消息也没有，只是听说六部三司的官员纷纷写奏折弹劾连亲王犯上作乱，危害社稷，这折子像雪片一样的飞往军机处，飞往尚书房，也飞往雍正皇帝的案头。礼报上也登了，说朱氏以文华殿大学士入职为军机大臣，又说十七阿哥云里已经阅军完毕，近日就要返回京城。接着又有明发诏谕，隶属前明氏卑鄙无耻，道明欺世，四点严遣回乡，并命文武百官赠诗送行。这允禄是闭门思过的废职王爷，当然不许到外边随便走动了，只有坐在家里让儿子们出去打听消息。他耐心等到第三天还是没消息，允禄有点坐不住了，他决定自己得亲自去趟畅春园，当面向皇上请罪，因为他对自己这位皇帝哥哥的秉性十分熟悉，如果你像热火炭似的赶着去巴结他吧，他就看不起你，觉得你低三下气的一副奴才相，你要是拉硬弓和他挺腰子呢，他又会怀疑你心存不敬，另有什么别的企图，可真是近不得远不得，所以对他呀，你得若即若离，不卑不亢。想到这儿，吃过早饭，他就命家人备轿，我要去畅春园。几个丫头老婆子急忙过来替他更衣换朝服，正忙乱着呢，外头的门人气喘吁吁的跑进来禀告：王爷，王爷，三贝勒爷来了。允禄一听吓了一跳，一把推开正往自己身上套袍子的小丫头，哆嗦着手亲自系着扣子。啊，是传旨意的吗？快快开中门迎接。老门子急忙说：啊，王爷，二位爷已经进来了，说不让奴才通报，奴才这是自个儿跑进来，请王爷迎一迎的。说着话，允禄抬眼一看，允祉和红石一前一后已经进了二门，急忙迎出门外，一边快步下了台阶，嘴里一边说：哎呦，三哥红石，亏你们这个时候还来看我，快快请进。允祉没说话，上了台阶，跨步进了堂房，面难站定，这才说：有旨意。允禄不由吓了一跳，心说来了来了，处分我的旨意来了，一提跑脚就跪下了，磕了个头说：罪臣允禄恭领上谕。家里的人顿时回避开来， 站到外边的廊檐下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脸色苍白。云芷点了一下头，奉上谕，着云芷、红石、引路、红昼四人前往查看阿七那、赛斯黑、允提家产。允禄本系有罪之人，念皇考一脉，且观其平素心性，似无大恶，朕不忍以一世之非掩其功也，着复其原职办差。钦此。允禄一听，皇上赦免了他，而且还给他派了差事，心里头别提有多高兴了，急忙磕了个头说，罪臣多谢皇上恩典，定当努力办差，以赎前嫌。说完又重重磕了三个头，起身感激的看了一眼红石和云芷，笑着说，三哥、红石快坐坐呀。我说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呢，献茶呀。家人一听说王爷被赦免了，又官复原职了，一个个高兴坏了，紧张的气氛顿时松散下来了。几个有头有脸的大丫头早就脚步轻盈的进来伺候茶水点心。允禄一边亲自给允芷端茶，一边笑着说，哎呦，这肯定是三哥和红石在皇上跟前为我说情，我这里还多谢你们二位了。说完微微一躬身，云芷一边喝着茶一边笑着说，哎呦，石榴弟呀、你也忒胆小了点了，你这点子事儿顶多芝麻大小就吓得不敢出门了。当年老十三被圈禁也是我去传的旨，嘿，你瞧人家老十三好像什么事儿没发生似的，坦然受之，我还没走呢，他就把府中的人叫齐了，说刚才接圣旨啊，耽误了一会儿功夫，还接着排演牡丹亭。你瞧瞧瞧瞧，人家老十三呢，这才是条汉子，才是大英雄本色。红石也接过话茬说，就是嘛，你就说乾宁氏出京的时候吧，上千官员抬着匾额给他送行啊，480多人写诗骂他。陆和义看热闹的老百姓啊，总有上万人吧，我瞧着他也不怎么害怕，是既不发火也不发怒，脸上平平淡淡的，人嘛不就那么回事吗，一股子气撑起来什么也不在乎了。允禄听他们俩这么一说，他有点懊悔自己没去为乾宁氏送行看热闹，急忙问，哎，那皇上有诗没有啊，乾宁氏都说了些什么？红石笑着说，哈哈，皇上倒没写诗，不过军机处几个大臣都写了，所有的大臣的诗都进城预览了，这翰林院的吴孝登啊，不知吃错了什么药，竟然写诗安慰乾宁氏，激得皇上大发雷霆，把他发配到了黑龙江。还有陈所文、陈所见兄弟俩写的诗也是不温不火的，皇帝御批荒谬，把他们革职了。哎，对了，石榴叔，你记得詹事府那个矮胖子陈万策吧？哎，走起路来屁股哆嗦的像凉粉似的那位，诗中有一句，明事以同明事罪，亮功不义亮功奸。嘿，皇上看了这句诗高兴了，赏了他20两黄金呢。我看乾宁氏虽然平素行为不端，这回可真见了真章了，气度很从容，说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开罪于明教，失阶于圣道，这都是我自作孽，没什么可变的。只是我有点不大明白，别人写诗也就罢了，可是方苞方老先生也跟着写诗凑热闹，他写的诗啊还被收进了明教罪人诗集里，当作押卷集呢。哼，据我看呐、学问品行再好，一入了名利场啊，是人的也不是人了，混蛋一个。当着允芷和允禄两个叔叔的面，红石说话竟然这样放肆，允禄不由吃了一惊。他看看允芷， 云芷好像没听见似的，只是慢慢站起身来笑着说，啊，得了得了，咱们也该办正经差事了。旨意里是咱们四个人，红石是做到二个，他们两兄弟去阿七那府，我去塞斯黑府，十六弟你去允齐那儿。哎，记住，旨意里只是叫查看，可没说抄检没收。内务府那帮子人呐，作践千家骨肉，那是最无情无义的了，好好约束住了，别叫他们发这个黑心财。三个人当下又议论了一会儿，便一同升轿直奔洪昼的府地而去。他们想约齐了再分头行动。允禄明白大家是有意耽搁时间，好多给允祀留点准备的时间。此时啊，他自己刚刚被赦免，哪敢把这话说破了啊。三乘八人抬绿泥大官轿，前后卢布齐全，在几百名内务府官吏的簇拥下，浩浩荡荡招摇过市，直奔鲜花深处胡同。谁知道刚刚来到胡同口，一乘快马是打马扬鞭飞奔而来，来到云芷的轿前滚鞍下马。来人呐，是内务府慎刑司的一个笔帖士。他急急忙忙地说，成亲王，不好了，五爷洪昼他轰了。云芷一把掀起轿帘，怒喝一声，你瞎说，我今天早上上朝的时候还从他门前过，看见他还在那打太极拳的嘛。李铁士打了个签，一手扎地，一手指着远处说，哎呦，奴才怎么敢戏弄主子，主子您请看啊，那边门神都糊了，里头的人哭成一片了。云芷也吓慌了，真的不由手打凉棚，往胡同深处一看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果然见五贝勒府门前是菱幡纸花白汪汪一片呐，隐隐约约还传来吹鼓哀乐之声，他不由心中一沉。与此同时，红石和允禄也已经吓了大叫，两位王爷一位贝勒往胡同口这么一站呐，看热闹的人立刻拥过来了，可是这帮人都说说笑笑，指指点点，一点也看不出来是像办丧事那么郑重其事。三个人正不知如何是好呢，胡同深处一个家人浑身披麻戴孝飞也似的跑过来了，来到仨人面前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干嚎一声，二位王爷，贝勒爷，我们五贝勒爷升天了。允禄不由皱起了眉头，哦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帖子发出去了没有？有没有报宗人府内务府啊？有没有报告皇上啊？他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，因为雍正啊，本来子嗣就很艰难，总共生了九个儿子，有六个都是因为出天花夭亡了。如今他的膝下只有红石、红利、红昼三个成人了。洪昼这一死，那雍正膝下更为荒凉了。正在叹息，站在一旁的洪石说，你这杀才，瞧瞧你这模样，像个替主子守丧的样子吗？你是叫王宝是不是？允禄和允芷这才仔细看，只见王宝这个孝帽子是反戴着的，两根白飘带垂在额前，额前和脸上横一道竖一道涂着炭墨，活像是戏台上跳大神的白无常。正要申斥他，王宝磕了个头说，哎呦，爷们甭生气难过，这是我们贝勒爷的君旨，既不发丧帖子也不上奏，方才我们爷还说，哎，就自个儿家里热闹热闹算完事儿。什么什么，方才你们贝勒爷还说话来着？一听这话，仨人是顿时如坠五里雾中啊。红石把眼睛一横，厉声说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，搞什么名堂，红昼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不说清楚爷就揭了你的皮。说着话便吩咐一声，来人，鞭子伺候。王宝急忙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呢，哎呦，别，贝勒爷，刚才呀、啊、 是奴才没说清楚。哎，我们贝勒爷他没真死，他是活祭奠。他老人家此刻他结实着呢。大概是想着府里的热闹情景，他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来了。允禄和允芷对视一眼，荒唐，说着话拔脚就向里边走。这时候啊，跟在后边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红石便命自己的随行太监和亲兵，去把这边胡同给我封了，里边的闲人也都给我赶出去。这老五可真能胡闹。说着话已经来到了五贝勒府门前，只见府外一箭之地都摆满了灵幡，纸人纸马纸条金库银库钱库，几百面白纱帐在微风中漫天飘荡，纸花漫墙是瑟瑟摇曳，纸钱随风飘洒，上千条金箔银锭细碎作响，倒也别有一番情味。门洞里十几个吹鼓手围着两张八仙桌啊，正在鼓着腮帮子卖力的吹奏着，吹的竟然是小寡妇上坟。桌子上摆满了贡品，红石眼尖，一眼瞧见一个二品官员，红顶子上套着一块孝布，双手抱着剪板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打得正起劲呢。红石上前一步，一把把他剪板抢过来了，问道：你不是军机处的罗寿康吗？一个大张经朝廷命官竟然来做这样的事。呸！他照着罗寿康的脸就啐了一口。罗寿康打着剪板正手舞足蹈呢，被红石当头来了这么一棒，半天才醒过神来，一看是云直允禄和红石，吓得急忙跪倒在地。回王爷贝勒爷，我是香兰旗下的包衣奴才，这五爷是我的正路主子，他叫我过来伺候丧事的，那我能不来吗？这起子吹鼓手里啊，也都不是寻常人呐，顶小的也是知县，那都是五爷旗下的奴才嘛。云直一听，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。罗寿康，你没错啊，还接着吹打你的吧。皇上整顿旗务，端正上下名分，也是其中的一条嘛。说着话，倒背着双手进了院子。好家伙，这院子里就更热闹了，四面白帐环绕，从甬道隔开。这东边是大觉寺的和尚，在锣鼓声中双手合十，正在这咏诵大悲咒。西边呢是白云观的道士们，铜锣密鼓，笙歌齐鸣，也有百十来号人呐，正在煞有介事的做法事。过了幔帐，那就是正廷了。看这里边摆着五贝勒的所谓灵堂，正中间一个大香案，上面摆了好多的贡品，香顶里插着好多的香，香烟缭绕。五贝勒的妻妾孩子们也有二十好几个人呐，都跪在两侧。云直、允禄和红石三个人乍从街上来到这庙不像庙家不像家的贝勒府，一个个是五迷三道啊，就好像是在梦境一样。揉揉眼睛看了好半天，这才看见那个所谓的死人红咒穿了一身簇新的贝勒服，坐在供案的后边，正在那儿拿着供物大吃二喝呢。红石突然大喝一声：纸月！他上前一把抓住红咒，把他从座位上拉下来了。老五，你是越来越荒唐了，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？上回你就这么闹了一回了，圣祖爷当成笑话没追究，你还要胡来呀？万一叫皇阿玛知道了，你这想不想活了？此刻里里外外连家人在内一共有七八百人呐，早已午歇月止，一个个痴痴忙忙的看着上房的这几个人，不知出了什么事儿。在这种场合啊，云直、允禄那都是叔伯辈的，不便出面，正是显摆哥哥身份的时候，所以满院子只听红石一个人大声呵斥：
这是堂堂的大清贝勒府还是庙会啊？啊，牛鬼蛇神的弄了这么一大堆，老五你通通给我打出去。
此刻老五红咒才从刚才祭奠的礼乐声中回到现实，见哥哥发了脾气，两个叔叔也都呆着脸，这才扑哧一笑说：
嘿呦，三哥气大伤身，你别发那么大的火嘛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商量着来吗？哎，来来来来来，都坐坐呀。哎呦，三伯十六叔侄儿这给您二老请安啦。
几个家人急忙搬来了椅子。庄亲王允禄说：
老五啊，别怨你三哥生气，你到胡同口瞧瞧去啊，你去瞧瞧，恐怕看你这活出丧的人呐有上万人呐，什么名声啊。
这老五红咒是个单眼皮，满脸的迷糊相，似笑不笑的一咧嘴说：
嘿呦，十六叔，您老人家怎么忘了七年前，哎，也是这月份吧，您老带着我去安亲王府，小安郡王也是做的生计，侄儿还陪着您一块儿上宴席来着呢。今儿您既然来了，哎，也是赏我面子。哎，都别走啊，等这几卷经唱完了，我请你们喝酒，今儿咱们来个一醉方休。
云芷在旁边接过话茬：
哼，老五啊，今儿恐怕不行吧，我们都奉的有旨意，是到你这儿来传旨的。
红咒这才笑着看了看满院子的人说：
哎呦，你瞧今儿个这场面哈，也没法叫他们回避了。哎，这么着吧，这儿有现成的香案，就请三伯把诏书赐给侄儿跪读，成吗？
云芷无可奈何的看看这个活宝，
哎，好吧，说着就把诏书捧给了红咒。
红咒双膝跪地接诏，捧着默读完毕，便将诏书捧还给云芷，磕了个头说：
儿臣红咒遵旨。
这才站起身来，又给叔叔和哥哥让座。红石不耐烦地说：
行了行了，既然遵旨，咱们这就走，叫家里人把里里外外这些个东西全撤掉，和尚道士们打发回去。
红咒是连连作揖：
哎呦，三哥，这个似乎不用着忙吧，额齐那叔叔又不会长翅膀，他们飞不到哪儿去，
再说了，圣旨上也没写着让我们即刻办差不得延误嘛，如今呐是我的生死事大，哎，可不能不小心。
伯伯叔叔哥哥好歹给我这个面子，况且我也不是不知道这里头能通融的地方多着呢。哎，等我把自个儿发送完了，明天我一定跟你们去好吗？
哎，我这人呐一向是说到做到啊，不去我是这个。
说着他五指伸开比了一个乌龟的模样。
云芷看着红咒这个油腔滑调却又彬彬有礼的侄子，既觉得可笑，又拿他没法子。红石却觉得好像受到了轻蔑一样，沉着脸吩咐一声：
王宝，你们家五爷如今已经奉旨办差了，你叫那些吹鼓手们就地解散。